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国际刑事法院 ICC 法官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加沙战争以涉嫌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为理由，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国部长加兰特以及哈马斯领袖伊卜拉欣·艾尔·马斯里发出逮捕令。三名法官是应 ICC 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在今年5月30日提出的请求作出的一致决定。声明表示，哈里斯相信卜拉欣·阿尔·马斯里要为去年10月7日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相关的谋杀、凌虐、性侵和挟持人质等违反人道和战争罪负责，而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剥夺加沙平民生存必需品，包括食物、水、医药以及燃料、电力，两人对以饥饿作为战争手段的战争罪和其他人道行为所涉违反人道罪行负有责任。这项决定由内塔尼亚胡及其他人成为国际通缉的疑犯，可能进一步孤立他们，重要谈判令谈判停火以结束长达13个月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棘手。对于 ICC 发出的逮捕令，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以色列厌恶并拒绝这种荒谬和虚假的行动。他在总理办公室发出的声明中表示，没什么比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战争更正义的。加兰特就表示，我们可能被剥夺自卫权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剥夺以色列在正义战争中达到他目标权利的企图将会失败。外界预计 ICC 发出逮捕令其实影响可能有限，因为以色列和他主要盟友美国都不是该法院成员，而且几名哈马斯官员已经在冲突中丧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当日表示，美国在根本上拒绝法院对以色列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的决定。我们仍然对检察官急于寻求逮捕令以及令这个决定令人不安程序的错误深表关注。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礼拜四说，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危险的笑话。现在是美国参议院采取行动仲制裁这个不负责任的机构的时候了。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礼拜四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说，我昨天跟参议员进行了很劲的会谈，我多谢他们深思熟虑的反馈，以及得到他们很多人的大力支持。虽然声势很强劲，但很明显我的任命不公平地分散了川普和麦斯过渡团队关键工作的注意力。他指出，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华盛顿无谓而且抗日持久的争斗上，因此我将退出担任司法部长的提名。盖茨说，川普的司法部一定要在第一日就落实到位，仲打算准备就绪，我仍然将会全力以赴确保唐纳德川普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总统。对川普总统提名我领导司法部，我将永远深感荣幸，我确信他会拯救美国。之后川普亦在真相传媒上回应盖茨退出一事，同时理解他的决定。川普说，我很多谢盖茨最近为寻求通过司法部长提名所做的努力，他做得很好，但同时他亦不想分散政府的注意力，他很尊重政府。盖茨的未来一片光明，我期待着看到他将成就的一切伟大事业。当选副总统曼斯随后亦发文说，我很多谢盖茨在提名过程中所做的工作，他完全是出于对川普总统政府的尊重而决定退出。曼斯指出，盖茨是一位爱国者，我期待看到他下一步的行动。随着盖茨的退出，川普礼拜四宣布他将提名佛州前检察总长邦迪出任。59岁的邦迪是川普的盟友，他曾担任佛州检察长八年，任期由2011年到2019年。他曾在川普的第一次弹劾案中担任他的辩护律师，当时川普被指控滥用职权扣留他对基辅的军事援助，藉此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而川普阵营在2020年寻求推翻拜登胜选局面。邦迪亦加入了律师阵容。川普礼拜四 在真相传媒度说，长期以来司法部被政治化，还被用来对付我和其他共和党人，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川普说，邦迪将重新聚焦司法部真正的职责，即打击犯罪，比美国再次安全。他表示，他认识邦迪已经好多年，他聪明又强硬，是一位美国优先的斗士，他将成为一名出色的司法部长。据德州州长办公室礼拜四发表的新闻稿，阿伯特当日正式致函德州各个州政府机构，命令州政府机构全面撤出与中国有关的投资，以保护德州民众免受中共的影响，还要求尽快完成撤资。阿伯特在信中表示，中共在整个东亚太平洋地区及全球范围内的挑衅行动，已加剧了局势的不稳定性，还对州政府在中国的投资带来财务风险。他指出，随着中共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侵略行为仍然在继续，与中国投资相关的财务风险亦将不断增加。阿伯特要求所有州政府在中国的投资必须被重新评估，还即刻采取撤资行动。这个并非是德州州长阿伯特第一次提出他对在中国投资潜在威胁的担心。信中表示，2023年他曾联合其他三位州长共同敦促全球最大公募基金公司先锋领航创建新的新兴市场基金，以避免中共带来的风险。先锋集团在全球管理着 7.1 亿美元的资产，已在去年10月加速由中国撤资。而今个礼拜以来，阿伯特每日颁布一度针对中共的行政命令，旨在保护德州民众免受中共代理人骚扰，保护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安全，免受中共恶意间谍行动的侵害，以及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中共的破坏威胁。阿伯特补充说，今年他已指示德州大学和德州农工大学投资管理公司撤出他对中国的投资。他强调，德州将捍卫和保障自己和我们的公共财产免受任何潜在的威胁，包括中共所构成的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证实，他的部队在礼拜四用一种新型中程高超级音速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但导弹没有携带核弹头。普京在全国讲话中谴责了乌克兰最近使用美国远程导弹 ATACMS 和英国远程导弹风暴影对俄罗斯领土发动的两次袭击。白宫发言人卡林要尚皮埃尔就事件表示，是俄罗斯挑起乌克兰局势的升级。普京总统礼拜四表示，始于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冲突，现在已经具备了世界战争的趋形，还警告说他不可以排除打击西方国家的可能性。卡林要尚皮埃尔重申，在俄罗斯扩大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之后，美国没有理由改变他核理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呼吁国际社会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新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后作出反应。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络留言说，我们必须作出反应，我们必须施加压力，我们必须推动俄罗斯达到真正的和平，而这只有通过武力才达到实现。乌克兰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的孔卢兹力礼拜三在乌克兰真理部 UP100 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那时说他有理由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今年开始。他说，因为在2024年乌克兰面对的不单止是俄罗斯，还有来自北韩的士兵，乌克兰还要面对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北韩的导弹以及中国制造的炮弹。他说，伊朗无人机已经在毫无羞耻地公然杀害乌克兰平民。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礼拜四表示，莫斯科使用新型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心的新情况。 一切都向住错误嘅方向发展。英国国防大臣何利安话：乌克兰战场前线形势现时比2022年俄罗斯展开全面侵略初期之后嘅任何时刻都更加动荡不稳定。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提安·纳科尔力礼拜四表示，北韩士兵同俄罗斯并肩作战，改变咗游戏规则，西方唔会坐视不理。今年夏天突然出现一批特务和所谓前法轮功学员、前神韵演员在美国社交媒体上无故地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纽约时报亦发表多篇针对神韵的攻击文章。最近署名为华生的中共公安内部人士话俾大纪元时报知，中共呢一轮针对法轮功同神韵艺术团的攻击是一个系统完整的计划，每一步都有公安部同国安部黑手在暗中操控密谋。表面上呢啲人都只是棋子，中共国安部在背后源源不断提供所谓内部素材。华生披露，新任国安部部长陈一新是这一轮攻击的始作俑者，他为了权力野心向上邀功请赏而蓄意为之。他对法轮功的攻击策划是由2024年春天开始，妄图在年尾前达到破坏并瓦解海外法轮功组织的目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1999年7月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令人震惊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亦被国际披露，这一场迫害一直延续至今。长期以来，中共将法轮功视为最大威胁，甚至将黑手伸向国际进行跨境镇压。例如今年11月19号，71岁的加州华侨社团领袖陈军在纽约南区联邦法庭被判处20个月监禁，罪名是做中共代理人、贿赂美国官员和另一名被告林峰试图撤销法轮功学员经营的神韵艺术团的免税资格。据华生所知，中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各自都有自己的人马在境外，大致分为特务、线人和外宣三类人，专门监视、骚扰或破坏法轮功和海外民运组织等。华尔街日报今年11月11号报道，陈一新执掌国安部以来，中共情报机构和国安部的权力及影响力快速上升，中共的间谍活动不断膨胀，令西方警铃大作。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